日本实施对华晶片出口禁令，同美国统一步调。秦刚持续烧引无人机攻击莫斯科，乌克兰已经收复一半土地。卫星泄露中共大量东风17导弹瞄准台湾，最近只有400公里。持平新规促使港媒沦为党喉舌。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5号星期二，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日本对先进晶片制造设备等23种产品的出口限制在星期日7月23号生效，这个令到日本正式加入美国的努力，阻止中共获得可用于军事目的的高端晶片。中共外交部指责日本的做法，并表示已经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据大纪元时报报道，日本根据外汇法来管理可转用于武器等军事用途的民用产品的出口，并依据外汇法修订了一个条例，在出口管制清单中增加了23种产品，包括半导体电路精细加工所需要的极紫外光 EUV 光刻相关制造装置，以及在电板上加工的薄膜来制作电路的蚀刻装置等。这些是制造电路线宽在10至14纳米以下的逻辑半导体等所需要的装置。日本经济新闻说，日本政府这个举动等于是事实上和2022年10月加强对华出口管制的美国统一了步伐。中共将很难进口尖端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清洗、曝光、检测装置等。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星期一7月24号在新闻会上说，日方出台和实施对华指向性明显的出口管制措施，中方深感不满和遗憾，已经在不同层级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毛宁仲说，中方敦促日方避免有关举措干扰中日正常半导体产业合作，中方将密切关注管制政策的影响。日本经济新闻援引熟悉出口管理的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高山加显的话说，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内，中国基本上几乎没有制造最尖端半导体的希望。2022年10月美国公布对华最全面最严厉的晶片出口限制，不单止限制晶片出口，还首次将出口管制扩大到阻止美国人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支持中共某些高端晶片的开发或生产。这些晶片可推动中共科技应用，从军事用途和人工智慧到超级计算机。在中共日益加强对台湾军事威胁之际，拜登政府表示，美国的这个限制措施目的是阻止美国晶片被中共用于推动它的军事。除了日本外，美国还联合荷兰共同收紧对华晶片出口限制。荷兰政府6月30号宣布，从9月1号起未经许可，将禁止可用于先进军事应用的高端晶片制造机出口到国外。金融时报报道，荷兰光刻机供应商 ASML 阿斯密的4个浸没式光刻系统中的3个将受到新规则约束，这个令到中国晶片制造商无法以商业规模制造少于28纳米的晶片。对于中芯国际等中国制造商来讲，这种限制措施令到最新的智能手机处理器和人工智慧等尖端应用基本上是遥不可及的。中共外交部长秦刚持续烧引中，中共外办主任王毅和中共副外长马朝旭代行秦刚的职务。继日前参加金砖五国外长会议后，马朝旭再次在北京主持外交活动。据中共外交部网站信息，马朝旭在7月21号出席中共外交部在北京举办的安理会事务研讨班并发表讲话。马朝旭还会见了赴会的盖亚纳、狮子山、阿尔及利亚、斯洛维尼亚和南韩外交官员，以及联合国秘书处官员， 上述五国新当选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个是建基于官方报道的马朝旭第二次代表中共外交部长的职务，第一次是代替秦刚出席20号的金砖国家外长网上特别会议。秦刚自6月25号因身体原因消隐后，至今一个多月过去了仍未露面，致使各种传言甚嚣尘上，其中之一就是马朝旭将接任秦刚出任中共外交部长。今年59岁的马朝旭曾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常驻联合国代表、外交部副部长等职位，资历比秦刚还要老。当年秦刚就是接替他担任新闻司司长、发言人。秦刚出任外长之后，他亦升任分管外交日常业务工作的副外长，明确为正部级。中共外长是一个工作强度巨大、曝光率极高的职业，外交活动对中共来讲不能够一日划缺，并且秦刚消失已经影响到中共的外交事务。六月底，欧盟外交与安全策略高级代表兼欧盟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的访中行程被取消。近日，英国外相祁湛明亦推迟了原定七月底举行的中国之行。这种局面对中共来讲似乎越来越尴尬。因此，不理是健康原因也好，还是是网络上流传的绯闻、内斗等传言也好，外界大多认为秦刚复出无望了，即使复出亦不可能再继续担任中共外交部长一职。今日早上7月24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某一非住宅建筑物遭遇两架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声称这种恐怖攻击来自乌克兰，据称无人机堕落在俄国国防部两公里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接受 CNN 访问时表示，乌克兰已经收复了 50% 被俄罗斯占领的土地。无论是俄罗斯还是是发动这一场战役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在战争一开始他们就都已经失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非住宅区建筑物今早遭两架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声称阻止了乌克兰发起的恐怖攻击，事件没有造成伤亡。乌克兰当局未就事件发表评论。综合外媒报道，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尼在社交平台 Telegram 发文说，今日清晨四时左右，即格兰威治时间一时，获报有两架无人机攻击两栋非住宅区建筑，这些建筑物位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据悉无人机残骸发现在距离国防部只有两公里。俄罗斯国防部称，基辅政权试图利用两架无人机在莫斯科的领土对建筑物发起恐怖攻击，但遭到阻止。俄罗斯塔斯社报道，其中一架无人机坠毁在国防部附近的共青团大街，另一架击中俄罗斯主要环状道路之一里卡契夫大街的一个商业中心。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紧急应变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并未回报伤亡。路透社报道，目前不清楚无人机是在被击落时撞到这些建筑物，或原本它的目标就是这些建筑物。俄罗斯国防部或莫斯科市长都未透露无人机在哪里遭到拦截。国营电视台红星在 Telegram 频道发布的简短影片显示，一栋高耸的建筑物的高层有玻璃窗不翼而飞，建筑物结构受损。其他与俄罗斯安全部队相关的 Telegram 频道亦发布了影片，显示街上有玻璃碎片和混凝土残骸，拍摄地点据称是共青团大街。事件前一日，乌克兰当局曾此言要报复俄罗斯对黑海港口敖德萨 Odessa 发动的飞弹攻击。乌方过去数月亦曾表示，摧毁俄罗斯的军事基础设施有助于基辅发起的反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表示，美国将负责任地管理对华关系，中共方面亦已经从美国这里获得了这个信号。乌克兰已经收复被俄罗斯占领的一半土地。 俄罗斯同普京想要将乌克兰从地图上抹去的企图均已告失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7月23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访问关于美中关系问题时回应说，美国和中国都将负责任地管理这个关系。主持人的主要问题涉及军事、核武器和台海争端。他还说到美国将继续做和说中共不喜欢的事情，反之亦然，但最终的目的是保持沟通渠道，继续对话，努力处理分歧，看看我们能否合作，而在之前似乎连对话的机会都没有。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能够会见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而布林肯本人无法和他沟通。布林肯不认为这个是因为这个人受到美国的制裁，他能否被接触是因为中共的政治决定。布林肯没有回应主持人关于李尚福是否会被取消制裁的问题。布林肯肯定地说，乌克兰正在为夺回更多被俄罗斯夺走的土地而战斗。乌克兰已经夺回了最初被占领的约50%的土地。美国学者一份报告指出，中共火箭军广泛在台湾附近升级部署东风17中程导弹，离台湾最近的只有400公里。此举可能企图将台湾获得预警的时间减到最少，以便能调动其他飞弹攻击台湾。据中央社报道，美国 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 学者艾弗莱斯 Decker Avalev 7月稍早时发表题为《2023年中共军队火箭军战斗程序》的报告指出，据中共火箭部队基地公开的卫星图像显示，该部队正在邻近台湾的中国省份将短程导弹升级，广泛部署东风17中程导弹，部分部署更距离台湾仅约400公里。报告指出，东风17配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能够避开敌方的雷达和弹道导弹防御系统。针对台湾的部署，可能是企图在冲突发生时将台湾获得警告的时间减到最少，以便中共能调动它其他飞弹攻击台湾。报告同时指出，这个亦可能是中方内部官僚之间斗争的结果。中共亦在邻近韩国一带地区部署东风17。艾弗莱斯表示，东风17中程导弹将成为第一波针对台湾及它的盟国防空设施的飞弹。但很多美国系统都超出了东风17的射程，东风17亦无法攻击关岛和其他美国主要的海军基地。不过射程至少3000公里的中程反舰飞弹东风26就可以攻击这些目标。埃弗莱斯表示，东风26是中共军队最重要的飞弹，北京正制造数量惊人的东风26，加上位于核设施附近，可以配备核弹头或常规弹头，美国任何压制举措都有击中核设施的风险。目前已有7个火箭军旅部署东风26，包括安徽、新疆和其他地方，驻扎辽宁的第8旅亦在建设中。报告提到，美中关系因为台海问题日益动荡，获得有关中共常规飞弹和核飞弹的准确数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报告指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将火箭军提升为完全独立的军种，部署的飞弹发射装置数量迅速增加，2028年前将部署1000多个弹道飞弹发射器，507个具备核能力，至少252个是核常两用发射器。目前中共的核思维是一个黑盒，因为军方没有公开谈论，外界无法理解他们的确切想法。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日前宣布，就检讨电视及电台节目以及广告标准业务守则咨询公众1个月，提议持平要求不适用于有关国安法及国民教育等节目。相关修订除在本地引发争议外，亦受到外媒持续关注。香港通讯局在发布的最新咨询文件中称，广播机构 制作涉及国民教育、国民身份认同和正确认识港区国安法的节目时，若不包含对主观点或衍生投诉，但若只为恪守节目需持平的规定而加入反对港区国安法言论，可能因此而违反港区国安法，需承受触犯相关法例的风险。因此建议在电视节目守则和电台节目守则中明确讲明持平的规定并不适用于这一类节目，即是这三类内容即使欠缺持平亦不算违规。过往通讯局曾多次以持平规定作为裁定投诉是否成立的标准，而现行的电视节目守则和电台节目守则适当的持平原则不仅适用于新闻节目，亦适用于有关香港公共政策或备受香港公众关注而又受争议的真实题材节目。 BBC 中文网25号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的看法指，持平一词在语言上是正面的，亦是社会对媒体的基本期望。国民教育和国安节目属于社会事务，需符合持平原则。如果不持平，那些节目是做什么呢？站在政府的立场亦不合理。如果你要推广国安法和国民身份认同，但又讲明是不持平，这样怎样说服公众是一件好事？李立峰进一步指出，香港的广播建基于自由社会的传统观念，根据的是一套专业原则去服务公众利益和提供公共服务，不受政治及经济力量操控。而中国大陆则强调要正确地引导舆论，大量媒体是各型机构有党和政府喉舌的功能。如今港府当局不用持平的建议，有违香港的广播传统，反而靠近中国大陆的制度。资深新闻工作者、前香港记协主席杨建兴亦同 BBC 中文表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反对声音基本上已经在广播媒体绝迹，而所谓国民教育和国家安全节目并没有清楚的定义，文化艺术亦可能触及到国民身份认同和国民教育。若果持平新规成为广播界的规则，将开启坏的先例，令言论空间越来越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日前亦对自由亚洲表示，若当局建议变相容许部分节目可以不持平，在逻辑上是搞笑，亦会引起很多联想空间，对信心管治并没有好处。刘瑞兆又指出，当下的香港政治文化出现扭曲，除了国安法，各种范畴包括教育、官场文化、新闻等，都是按政权需要，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令市民和执行者都难以适应，亦难以掌握红线所在，最后官方只会作茧自缚。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也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